拿着宋江的船票登上梁山的客船。日子总是问题叠着问题，宋江的仇报了，秦明的婚结了，旧的问题解决了，新的问题来了。慕容知府经朝廷同意要到清风山剿匪，这下麻烦可不小。燕顺这个小山寨对付秦明的500个小兵还够用，对付大规模的正规军就心有余力不足了。清风山不比梁山，梁山有800里水坡做天然屏障，朝廷即便想围困，那得画多么大一个圈呢？需要多少大宋士兵才能围过来？清风山不行，弄几个兵一围，粮草一断，清风山就乱了。清风山待不下去了，宋江却踌躇满志，因为事情正按照他设计的方向发展。跑路以来，宋江就在策划如何重返官场，现在他要带着这些人去踏上梁山这个跳板。宋江是梁山的恩人，晁盖不能不给他面子。宋江眼见自己的永久饭票即将生效，心里还是乐开了花。从他跑路开始，宋江已经换了四个地方：柴进家、孔明家、清风寨、清风山。这些饭票都是临时的，而梁山的饭票是永久的。现在到了启用永久饭票的时候了。除了秦明和黄信，其他人都知道宋江能搞到梁山的永久饭票。秦明还不明所以，傻乎乎地问：我们要怎样才能登上梁山的客船呢？啥都不用，有宋江这张旧船票就行。该启程了，燕顺向自己的山寨投去最后一瞥，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低落的时光，在这里他先后迎来了几位兄弟，兄弟越来越多，生存空间反而越来越小。曾经风光的山寨要被自己抛在身后了。回想当年那些艰难的岁月，回想当年那些被官兵打得鼻青脸肿的岁月，燕顺流下了两行热泪。都过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从此你不再是小企业清风山的领头羊，从此你将是宋大哥的一个跟班。从领头羊到跟班，这或许就是人生的螺旋曲线吧。王英和郑天寿跟在燕顺后面，他们同样留恋这个地方，留恋他们三人呼风唤雨的岁月，俩人也流下了热泪。一行人正走着，前面传来了锣鼓声，花荣和宋江跑到前面去看，看到两伙人正在交战，领头的是两个古板的人，两个古板的人正在一板一眼的对打。这两伙人，一伙穿红衣，一伙穿白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在开运动会，实际上他们是在抢山头。两伙人按三国游戏里的模式，两位主将在前面对砍，两队小兵在后面起哄。据说就这么打了几十天，太执着了。